母亲公公，仔仔，你们觉得世界上谁最伟大？
总统，我觉得总统最伟大。
母亲公公，你说呢？
这得看从什么角度来说了。莎莎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啊？
是这样的了，今天上国语课的时候，老师问我们的。
那你有没有被叫起来啊？
没有啊，不过老师叫到王小华咯。
他怎么说？是不是跟我一样说总统？
才不是呢，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是红绿灯。
笑死人了，红绿灯哪有什么伟大。
仔仔，你可别笑哦，我觉得王小华说的很有道理。
哦，他怎么说啊？
很简单啊，因为连总统过马路都得看红绿灯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比总统伟大？
好像有道理。
有意思。不过我觉得发明红绿灯的人更伟大。
对哦，如果没有那个人，就没有红绿灯了耶。
那个人是谁呀？是不是爱迪生？
哎呦，当然不是啊，爱迪生是发明电灯的。
那个人是谁呀？魔镜公公也不太清楚，得再查一查我的百科全书。
魔镜公公，你总算被问倒喽。
这也没什么好丢脸的嘛，这世界上有太多太多无名英雄啊，他们对世界做了很多贡献，可是人们却不一定认识他们。我觉得啊，这种人才伟大。
魔镜公公，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呢？
比如说，你们知不知道纸是谁发明的？
不知
道。不知道。
是2000多年前东汉时代一个叫蔡伦的太监。
太监也会发明东西啊？
哎，任何人都可以发明东西的。那个时候啊，人们还不知道有纸这个玩意儿，字呢是写在竹片上的，叫做竹简。一片竹简呢，只能写10-20个字，一本书写下来，哎呦，就得用上一大捆竹片。
那时候的小孩上学不就要背一大捆的书简吗？
没错啊，可见啊你们现在有多幸福。
没有纸，那他们怎么上厕所啊？
没有纸的不方便呢，那可多着呢，不能放风筝，不能折纸飞机，不能画图
啊，也没有钞票了吗？哇，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纸的话，爸爸发薪水的时候啊，我跟仔仔恐怕得去帮爸爸的忙了。
对呀，所有我的钱都是铜板，哇，那得用多少多少个袋子才装得完啊。
母亲公公，我现在发现发明纸的蔡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
不光只是蔡伦啊，东汉还有很多发明家和科学家也都很了不起啊。
魔镜公公，那你说他们的故事给我们听好不好？
当然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听啊。小太监与科学家。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的老祖宗还不懂得怎么造纸，是把字刻在龟甲上跟牛骨头上的，后来又把字写在竹片上，再用皮带或绳子把一片一片的竹片串起来，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书，我们叫它竹简。因为竹简一片写不了多少字，所以现在的几页书那时候就得用上几千只竹片了。小孩如果要带一整部书上学堂，很可能要用一个大篓子来装书呢。 在东汉的第四个皇帝和帝的皇宫里，有一个小太监叫做蔡伦，他很喜欢读书，可是他又很讨厌那一大捆的竹简。那些竹简有的一捆比他身体还粗，他根本抱不动，每次读起来都很辛苦。
这么一大捆读起来真不方便，难道没有别的方法改善吗？
当时也有人把书写在一卷一卷的笺帛上，但笺帛太贵了，一批笺帛得花掉一般百姓两年的粮食。对于一个小太监来说，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买。但蔡伦却打定一个主意，他决定想办法找出另一种比较便宜的东西来写书。几年之后，小太监渐渐长大了，他得到一次机会回广西老家去探望家人。途中在一条小河边，他看到一些村妇正在河里漂洗什么，便下车过去看。
大婶，你们在做什么？
我们正在漂丝啊。
原来是漂丝啊。
村妇把一袋袋已经煮过了的蚕茧放在竹帘子上，然后浸泡在河水里。浸泡一阵子后，蚕茧慢慢松开了。村妇们再将它拨开，再用木棍子使劲地捶打，蚕茧被打得碎烂，粘附在竹帘子上。等晒干以后，接下来就成了一件件的丝棉了。
丝棉做好了，卖了钱就去买胭脂。
擦了胭脂给谁看呢？
那还用问啊，当然是给心上人看了。
村妇们一边漂丝一边嬉笑着。第一次出宫门的蔡伦看到这番景象觉得有趣极了。这时候两三个村童跑了过来，把残留在竹帘子上的一层层丝棉屑接了下来。
我今天的运气真好哎，接下那么一大片来哦。
我的也不差，这么一大片够咱们写上半天了。嗯，
小兄弟，你们要这些残破的丝棉做什么？
呵，用途可多着呢，可以用来画画写字啊。
可以用来写字？
是啊，只可惜太脆了，一不小心就破了。
蔡伦瞪着大眼睛看着村头们在丝棉上写字，突然他心里有了个想法。
用丝棉写字好是好，价钱太贵了，如果用破布把它捣烂晒干了，不是也会变成一片片的吗？也可以用来写字啊。
蔡伦兴奋极了，一心一意地往家乡赶，一切都等回到家乡再说吧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，蔡伦快到家了。蔡伦的家乡在广西，那儿石灰岩很多，一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冒着浓烟的石灰窑。一些淘气的孩子从烧好的石灰中捡来一块放进水中，看它咕噜噜的冒泡，十分好玩。但蔡伦没有心思玩，回到家拜见了父母之后，立刻叫家人把不能再穿的破衣服全都拿了出来。
孩子，要那么多破衣服做什么？
爹娘，你们别管，尽管找给我吧。
家人搞不清楚蔡伦要做什么，问他他也不说，只好帮他将破衣服拿到河边漂洗干净。
现在把这些破衣服在石头上捣碎。
全家人一起动起手来，一直打得胳膊酸痛，打到破布变成了浆，看 看不出布丝来为止。蔡伦又把布浆放在一个大木盒里，用筛子在锡浆中抄来抄去，慢慢的，筛子上留下了一层薄薄的膜。他把这一层层的膜扣在石板上晒，半天之后就变成了一张一张的纸了。
完成了，完成了，你们快来看，这是一张张的纸呢。
用破衣裳就可以造出一张张的纸啊，我做梦也没想到呢。
有了纸，读书写字就方便多了。
孩子，你真行啊，居然想得出用破布造纸这个好法子来呀。
这是我在回来的途中看见一些漂丝女所得到的启示，其实也没什么，说不定民间早已经用这种方法造出纸来了。
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个法子还是挺好的，只是这上头还看得到布丝，摸起来粗粗糙糙的，恐怕不好在上头写字吧。
娘说的是，孩儿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，那是因为捣得不够碎的缘故，孩儿会想办法改善的。
于是蔡伦把捣布的时间加长，还换了一根更大更粗重的木棍子，然而效果并不理想，家里的破衣服用光了，纸还是没有造出来。
蔡大人，我们这儿有些破衣裳，您就拿去用吧。
老爹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
乡亲们呢，都知道你要造纸，有了纸以后啊，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也都可以读书了。您是为我们在设想啊，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帮点忙啊。
谢谢你，老爹。
好了，没什么了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
等一等，老爹。
好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，蔡大人？
这一篓是谁家的衣服？这么多，而且破得这么厉害。
这个是张大叔家里的。张大叔啊，在烧石灰，衣服啊就是破得快，而且呢满身灰，一遇到雨水啊，衣服就容易烂。也真是奇怪啊。
听了老爹的话，蔡伦笑了出来。他忽然想到了刚回家来的那天，孩子们把石灰丢进水里咕噜噜冒泡的情景。
对了，石灰可以把衣服泡烂。
第二天，蔡伦先把衣服浸泡在水里，再加上几块生石灰，只见生石灰很快地化成细末，水中又冒出许多水泡。放了一天，漂洗干净，再用木棒捣烂，果然容易捣多了，而且捣得又细又烂，用手指一沾，像面粉一样的细腻。用这种纸浆做出来的纸，又细又白又软，而且不容易折碎，真是好用极了。蔡伦回到皇宫以后，把自己造出来的纸献给了皇帝。
蔡伦，你做得好极了，有赏。
谢陛下。
为了让天下老百姓都知道你的贡献，好，那你就在京里建一座造纸坊，以后专心地改良纸，其他的事就交给别人去做吧。
遵旨。
蔡伦又不停地改良造纸的方法。由于蔡伦曾经被封为侯，后人为了纪念他的贡献，就把他所造出来的纸称为蔡侯纸。纸发明以后， 就逐渐地取代了笨重的竹简，而成为我国主要的书写工具。到了大约1300年前，也就是我国唐朝的时候，纸已经非常普遍了，并且传入了日本、韩国，渐渐地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，最后传到了全世界。
才有发明家，原来我们也有啊。
对呀，每次一说到了不起的发明家，大家都说什么爱迪生啦、瓦特啦、富兰克林啦。
咱们中国啊，不但有发明家，而且你们知道吗，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发明都是中国人发明的。
最了不起的发明有些什么呢？
比方说咱们刚才听的纸啊，没有纸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树，你们小朋友恐怕也不能上学，一个个都会变成不识字的呆子了。
真的，薄薄的一张纸用起来真的很方便。
大约在1300多年前吧，唐朝就已经有了很多的造纸坊，一张一张的纸造好以后呢，挂在外面晒干，风一吹满天飞舞。有一个到中国来的阿拉伯商人看到了，大吃一惊，直嚷着：哇，原来中国人的字是写在云朵上的。后来纸能够传到西方去啊，就是靠阿拉伯人的帮忙。
是阿拉伯人把纸传到西方的？
是啊，当时阿拉伯人住的地方啊，正好位在中国和欧洲之间，阿拉伯人又经常在这两个地方做买卖，自然也就很方便把纸带到西方去了。
那欧洲人有没有很喜欢我们的纸呢？
当然了，你们知道吗，当时的欧洲人是用羊皮来写书的，他们写一本基督教圣经啊，要用掉300只羊呢。
300只哦？
是啊，而且书写好以后啊，怕被人偷了，就在书的最后几页啊，写上一些诅咒的话。
什么诅咒的话？
比方说啊，偷了这本书的人会下地狱，或是上帝会惩罚偷书者之类的话。而且啊，还用链子将书锁在架子上，让人想偷啊也偷不走。
现在我知道最感激蔡伦发明纸的人是谁了。
我也知道，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。
不是羊。
仔仔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
本来就是嘛。
对了，魔镜公公，你说除了纸，咱们的老祖宗还发明了什么东西呀？
哎呀，多得很呐、像印刷术、火药、指南针。
那这些又是谁发明的呢？
是莎莎、仔仔，小朋友光靠听故事来学习是不够的，像莎莎已经8岁了，记得很多字了，可以自己练习去看书了。否则蔡伦辛辛苦苦发明了纸，才有了书的出现，你们小朋友就应该从里面去找知识啊。现在啊，我累了。我要去睡个大头觉了。
墨镜公公，你最讨厌了。
对呀，我才刚上幼稚园大班，怎么会看书嘛？所以妈妈才买说给儿童的爱心冒险历史故事，和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录音带给我们听。
可是莎莎够大了。那天妈妈不是也给她买了一套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吗？中国人伟大的四大发明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哦。就连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中也有提到呢。因为这几项发明对全人类的影响啊太大了。
好吧，既然魔镜公公已经把书名告诉我了，我就自己去找来看吧。哼，凭我莎莎怎么会看不懂呢？走，仔仔，姐姐说给你听。
哦，
这样啊才是懂得自己用功的好孩子哦。